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当我们对圣经越来越熟悉之后，就能非常明显地看到，圣经的作者，永生神，智慧地选择使用这个世界上普通的事物，这些常人所共同认同的事物，来代表福音上的真理。例如太阳光照大地，太阳照亮在地球上每个村庄、每个城市以及每个国家。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知道，太阳对他们的生存、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在是多么的重要。很自然，我们在圣经中也读到不少关于太阳的经文。从记载太阳被创造的首部创世纪，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中提到的日头变黑，参见启示录6章12节。如同我们在圣经里已经看到的许多别的事物，太阳也有属灵的含义。诗篇84章11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在这句经文里，神把他自己比喻为太阳。为此，我们读到以下关于耶稣基督的奇异描述。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着生命的光。一旦我们理解了那在天空中璀璨耀眼的太阳象征神，这耶稣宣告他就是这世界的光，就显得完美的合理了。如同太阳带给这个实质世界上一切生物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选民在属灵上也带来了生命。下一次你阅读圣经的时候，如果看到一句提到太阳的经文，思考我们这里所读到的太阳是否可能就是大能神的写照和比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今天查考的是启示录11章的第6讲。在上一讲中，我们查考了启示录11章9节的经文，让我们做些思考。在这里神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这3天半是象征大灾难时期第一部分的图画，这并不代表整个时期。所以，观看尸首以及发生在众教会身上的这4个群体，就是大灾难时期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前2300天，这是从圣经历史年代表里得知的。这是告诉我们关于大灾难第一部分，而不是整个时期的一些事情。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神会像这样分解大灾难吗？他会特意花时间强调在大灾难第一部分，而不是整个大灾难期间发生的事情吗？答案是，是的。实际上，神在圣经里别的地方显明了他对大灾难的计划是一个分2部分进行的过程。例如，我们查考启示录8章1节， 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启示录八章一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记得曾有这卷书圣经，曾有七印封在其上，你揭下第一印的时候仍然是被封着，而且你若揭下第二、三、四、五和第六印时仍然封着。可是当一旦去掉所有的七印时，这就是一部被揭开的书了。那发生在大灾难时期的一开始，而这就到了末时，就如神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这就到了世界的末了和最后的审判过程，好像神的计划就是审判整个人类，先是众教会，然后是世界，两者总共一万天。所以一旦七印在大灾难一开始揭下，神就揭开了圣经中的经文。神在启示录十七章和十八章里谈到，这段大灾难时期是一时之长，大灾难是以完整的一小时为象征的。启示录八章一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这会锁定这个时间，就是1988年5月21日。末时的开始和大灾难的开始，就是在那时，圣经是一本揭开了的书。接着圣经在启示录八章一节里继续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因为神使用的那个被翻译为寂静的希腊词，天上寂静表示几乎没有救恩，那个词容许一点点声音，因此我们说几乎没人得救，并不是指有人得救的证据，而且很可能根本没人得救。是的，几乎没人得救。我们绝对的知道众教会里没人得救，可是众教会外面可能有少量的人得救。如果在圣经说约有两刻这段时间里有人得救的话，这最后的大灾难的一时代表整个23年时期，也就是完整的一小时。在揭开圣经的时候发生的那段时期的第一部分是2300天，六年又大约四个月。所以这并不是精确的23年的两刻，而是由两刻代表的一部分。在约有两刻期间，几乎没有人得救。这就是对世人影响的地方，因为神曾在众教会和会众里使用两个见证人，差不多1955年，那就是众教会里以前怎么会有祝福，也就是当神在众教会里拯救人的时候，怎么会有救恩临到。他可能在众教会外面，也借着听到他的话语拯救人。如果他选择这样做的话，然而他当时主要是通过众教会拯救人的。然后那段时期结束，在会众里不再有圣灵在他的子民里面做工了，甚至当时 传道也受到了影响。这不只是本土的众教会。如果那个教会派传教士去国外，比如去印度、非洲或中国传教，那个传教领域也受到影响，以致在那个领域里也没人得救。所以大灾难的第一部分是从1988年5月21日直到1994年9月。对于世人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期。那时两个见证人被杀了，神还没有兴起任何传福音计划，他还没有兴起任何其他道的见证出去到众教会外的世界上。那时还不是浇灌春雨和第二个千禧年的时候。奇异的是，在教会时代结束后的2300天，我们就到了1994年9月7日，也就是希伯来西年的七月的头一天。1994年是一个千禧年，这是自从公元前七年以来第40个禧年时期。从公元前七年算起，正好2000年。1994年，希伯来历七月的第一天，一支特殊的号吹响了，标志着千禧年的开始。然后神在那时开始降下春雨，赐给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福音，拯救许多的人，还释放被掳的。这就是禧年的意义。这是第二个千禧年时期，大灾难末了一段很短的时期。然而当时在大灾难时期的前部分期间，一切事情真的好像都严重的出了问题。查考启示录13章1至3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脚7头，在10脚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公元33年，撒旦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就在那时，撒旦被扔进无底坑里。那种属灵的捆绑临到撒旦，并且这个捆绑一直持续到整个教会时代期间。可是撒旦被释放的时候，他就从无底坑里上来，杀了2个见证人。现在这就好像他的死伤医好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再对撒旦产生影响吗？往往很容易那样想。且查看描写世人跟从着兽的语言，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你要知道，世人都长着眼睛，他们能看到世界上正在发生事情，他们能够看到众教会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知道众教会过去是圣经所在的地方，所以众教会过去是圣所。他们认识到众教会应该是神的代表， 而且在整个教会时代，他们对福音的牧师有一定的尊重。他们过去对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的神的儿女表示出某种尊敬。要是他们正在饮酒，有一位牧师经过，他们总会把酒藏起来，或者总会关注他们的语言。可是现在世人也意识到，不知为什么，众教会里发生了改变，一些事情发生了，众教会不再需要他们尊重了。事实上，他们藐视众教会，讥笑、嘲笑他们。当他们听到关于牧师性虐待儿童的事件，他们看到牧师参与通奸，以及各种各样以前从未发生的事情。例如，任命同性恋者和妇女为牧师的事情，他们会说，看看众教会所干的事。这是一些我们可能认为世人难以明白的事情。可是他们看见了这件事，神的旨意就是他们要看见这些事情。他们认识到，众教会不再像昔日的教会，这些教会出了一些问题。另一方面，看看撒旦，看看兽的能力和权柄，看看淫乱、犯罪、谋杀以及罪的泛滥，是多么的严重。当然，这看上去好像撒旦得胜了，罪和邪恶得胜了。圣经在启示录13:4里说，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又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句声明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原以为基督就是那能与撒旦征战并战胜他的，然而现在看起来并不是那样，因为他们看见众教会被谎言和诡诈战胜，看上去撒旦也就是那兽的胜者。接着，圣经在启示录13:5-7里说，有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里提到我们在启示录11里看到的四个群体中的三个群体，这是表明这就是神的旨意，最终释放撒旦的就是他。撒旦什么也做不了，基督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基督开了无底坑。在这后一阶段，使撒旦统治众教会和世界的是基督。接着，圣经在启示录13:8里继续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我们能看到，这是一种遍及世界范围的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这种现象不只是在这里或那里，而是在每个地方。那就是圣经所说的， 那也是我们自己所亲身经历到的。只要这段经历与圣经一致，我们就能参考我们亲身经历。我们看众教会，我们看到彻底破坏、属灵的毁灭。我们看世界，我们真不敢相信。凡是几十年前活着的人，不得不承认，有些恐怖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已经在罪里发疯了，并且充满各种各样的邪恶。怎么会有这些事情？怎么会这么常见？唯有圣经是真实的。神从一开始就知道末后，他在罗马书一章里详述了我们能在今天报纸所读到的。他十分详细地描写了在末时、大灾难时期，以及如今这段审判日期间发生的人的各种各样的罪。我们接着查考启示录十一章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这指的是两个见证人的尸首。我们发现，这两个见证人等同于摩西和以利亚、律法和先知，也就是这又等同于神的话语圣经。此外，真信徒也认同两个见证人，因为他们是神的话语真理的使者。所以神讲到两个见证人倒在大城里的街上，就是主钉十字架之处。那城只能是耶路撒冷，表示末时的新约教会和会众。他们的尸首倒在街上，表明了在众教会里，神的话语已成为毫无生气的了，没有果效。神的话语在那里不再有大能，在那里，神也不会祝福他的话语。在众教会里，神的灵不再运行了，所以会众里真信徒的见证也受到了影响。由于有形教会与神的道认同，而且曾是神国的外在代表，所以同样被世人看作倒在街上。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因为这表示神对众教会的审判范围，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对世界列国的审判。他们都见证到，曾持续了差不多2000年的福音的见证，被杀这个可怕的悲剧。神曾在众教会和会众里长达1955年，借着他的道，这两个见证人的见证，祝福全世界的人们。现在，那种情况完全改变了，完全结束了。他们做完了见证，他们就像尸首。在表示大灾难的第一部分的这三天半里，倒在街上。注意圣经说，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世上的各民，就是列国或者外邦人。记住圣经在启示录十一章二节一开始就说，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外邦人就是列国，这是由同一个希腊词翻译而来。在新约和旧约里，有一个词要么可以翻译为外邦人，要么翻译为列国。所以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就是看见他们失守，有不许把他们的尸首放在坟墓里的人。他们正在给出一切证据表明，他们是死的，他们就像空中的鸟吃了尸首。然而，世人又不许把这具可耻的尸首，也就是教会，放在坟墓里。我们必须意识到，首先，世人没有阻止埋葬众教会的那种力量和能力，除非神赐给他们那种力量。撒旦被释放，这是在乎神。神的圣灵从众教会里挪走，这是在乎神。撒旦战胜了众教会，并把他们杀了，这是在乎神。他们的无头尸首倒在城里的大街上，让人人都看见，这是出于神。他们的尸首没有被埋葬，这是在乎神。当圣经说，他们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的时候，同一个词允许，在马太福音23章里也可以发现，主在那里定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罪。他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里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就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总能阻止那些想要进天国的人进入天国。当然，如果某人是神的其中一位选民，就没人能够阻止神吸引他并拯救他，也没人能阻止他进入天国。神允许许多假宗教，神允许许多假福音，神允许撒旦运行，编造种种谎言，进行诡诈，甚至尝试着尽可能的接近真福音。神允许人陷在网罗里，被那些假福音捉住。所以一方面，因为他们没有真福音，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福音不容人们进入天国，他们也没有把那扇可以把人带进天国的门。可是最终万事运行的背后是神，神的旨意是完美的，他能精心策划所有事件，以致没人能因手下交易和假福音的谎言被挡在天国之外，也从未有人被挡在天国之外。那是撒旦的希望，那也是他在整个历史上与神征战的理由，因为他极力模仿基督和真福音，以便可以阻止哪怕是神的一位子民进入天国。要是他可能做到那件事，他就会使福音没有果效。可是他绝不能做到那件事，他绝不能阻止哪怕是一个人得救。要是神他使自己有义务拯救那个人的话， 我们仔细考虑启示录十一章九节提出的观点，那就是曾一直在这地上代表神的众教会的尸首，而且这又是一个不许埋葬的尸首。我们也可以在圣经里其他经文发现描述同一个主题。在诗篇79章一节里说，亚萨的诗，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被翻译为外邦人的这个希腊词也可以翻译为列国，所以这就跟启示录十一章一致，神在那里谈到外邦人践踏圣城。圣经在诗篇79篇1到3节里说，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你看，这里的图画就是外邦人的敌军攻击神的百姓，当然历史上那就是巴比伦人，他们是攻击犹大并用刀剑真的杀死神的百姓的外邦人。神百姓的尸首倒在地上一段时期，这是神描绘的一幅发生在教会时代结束之时的属灵现实的图画。那时撒旦被释放，围住圣徒的营，把两个见证人杀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于天空的飞鸟为食。这真的是神做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声明。当然，圣经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尸首倒在那里，而且尸首倒在那里是因为无人埋葬这两个见证人的尸首。要是有人埋葬他们的尸首，他们的尸首就不会倒在那里给天空的飞鸟做食物。我们往下继续读下去，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圣经在耶利米书14章13节到16节说，我就说，唉，主耶和华啊，那些先知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埋葬，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或作我必使他们罪恶的报应临到他们身上。又一次， 我们在《耶利米书》这卷书里看到这熟悉的语言，因为《耶利米书》是一卷神强调审判临到叛逆之民的书卷，这是一卷教导我们关于末时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书。而这是在1988年5月那时开始的。神讲到刀剑饥荒，把百姓杀了，无人埋葬。刀剑表示神的道，饥荒表示圣灵不再住在众教会里的这个事实。牧师可能以圣经教导什么为题进行讲道，他们甚至可能是在忠实的传讲，可是没有圣灵祝福神的道，使听者的耳朵听不到这道。所以众教会在这地上有饥荒，并不是无饼和无水的饥荒，而是听主的道的饥荒。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必须打开听者的耳朵，可是神现在不再行那件事了，所以这个饥荒就把留在众教会里的人杀了，这都是过去时态。神不仅在古犹大身上成就了这件事，而且他也把这件事成就在众教会身上。23年的大灾难时期已经来过了，并过去了。神把当时在教会里的所有的人，也就是留在众教会里的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这三分之一都杀了，他们被杀了，且无人埋葬。我们继续查考《耶利米书》，翻到第16章。圣经在《耶利米书》16章4至6节里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哀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埋葬。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划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必死，必不得葬埋。神正从这百姓夺去平安。当然，耶稣就是我们的平安。这就是这里所指的，基督从众教会里被挪走了，那就造成他们属灵死亡的后果。基督撇弃下他圣徒们的尸首，任由其倒在街上，因为他们认同神的道，而神的道当时在众教会里是毫无生气。这段经文里并没有说到，而是隐含地表示没人葬埋他们。我们思考，为什么神要说无人葬埋他们？要是有人葬埋他们，会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埋葬可以表示救恩。我不是说这个词在圣经里总是表示这个意思， 可是根据神在罗马书六章三至四节里的语言，葬埋可以表示这个意思。罗马书六章三至四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这里圣经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这当然是圣灵的洗，而不是水洗。这神必须借着他的灵给我们施洗的洗礼，这只能发生在被预定要得到神的灵的情况下。要是基督从创世以前就为我们的罪死了的话，他就会在结束他救恩计划之前，把他的救赎之功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候运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受洗归入死。圣经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里讲说相似的事情。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又是我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圣徒的尸首表示那些未得救的在会众里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们。可是这还可以表示以后将会从众教会里出来的选民。记住，尸首倒在街上三天半，也就是大灾难的第一部分。而且根据我们在旧约里看到的其他经文，无人葬埋他们，不再有基督住在众教会里，可以使他们借着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了，使那里可以有救恩。由于无人埋葬他们，他们就依然公开地受羞辱，按着灵意说，他们就继续倒在那里给世人看。我认为这就是神在几处地方说无人葬埋的时候所表示的意思。我们再查考一处经文，圣经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至三十三节里说，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 必无人爱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这段经文提到世上的列国，我们看到三十节提到地上一切的居民，三十一节说耶和华与列国相争，三十二节说从这国发到那国，三十三节说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这清楚地表明这就是临到世界的审判。如果我们查考耶利米书二十五章整章，我们就看到这愤怒的杯先递给耶路撒冷，然后又递给列国。所以我们十分有把握地理解为这是临到世界的审判。然后我们发现有关临到众教会的神的审判相似的语言。众教会就是两个见证人被杀的地方。而且诗篇七十九篇谈到圣徒的尸首无人葬埋，天空的飞鸟啄食他们。这是因为这就是同一个愤怒的杯。首先临到众教会的属灵审判，现在临到了世界。神杀戮了地上一切未得救的人，他们在属灵上被杀了。这就好像他们的尸首倒在世界上，尽管他们的肉身都仍然还活着来回行走。这是因为一旦神关闭天国的门之后，他就确立为义的仍然为义，污秽的仍然污秽。所以实际上神用他的道这刀剑杀戮了他们，他把他们都杀了，然而无人葬埋。因为就救恩的可能来说，主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任何人一点儿也不可能与他一同埋葬了。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一章九至十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有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苦。我们继续查考第十节，那里说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我们若有时间想查考第十节里的三个词，这些词就是欢喜、快乐和礼物。我认为在查考这些词之后，我们将会很好地理解这些经文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从第一个词欢喜开始。圣经说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这些经文确切地表明了含义。圣经在马太福音二章十节里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当然这指的是跟随那星寻到小耶稣的地方的几个博士。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欢喜快乐，他们看见那星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欢喜。欢喜这个词 运用在神和他的福音的时候，是一件十分积极的事情。当然，在马太福音2:10里，博士大大的欢喜，这是一件好事。在路加福音15里也出现这同一个词。圣经在路加福音15:3-6里说，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其实，欢喜这个词出现在5里，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这个词和6里的那个欢喜在原文里是不同的单词。主耶稣稍后要解释这些关于找着一块失去的钱或一只失去的羊跟救恩有关的比喻，而且还要解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就如圣经接着在路加福音15:7里继续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欢喜与神的救恩有关。在这个上下文里，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种积极的欢喜。同一个希腊词在同一章里可以找到，这是在浪子回头的比喻中的上下文里。父亲在对大儿子说话，圣经在路加福音15:31-32里说，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被翻译为欢喜的这个希腊词和这一章前面翻译为欢喜的那个希腊词，以及启示录11的这节经文里翻译为欢喜的希腊词是同一个词。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好的经文。从这些经文里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博士看见那星的时候就大大的欢喜。因为这星带领他们行到弥赛亚的地方。我们能理解为什么那人找着他迷失的羊就欢欢喜喜。因为这在教导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我们能理解为什么父亲接待他的浪子时欢喜，并且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在神的救恩里，欢喜是神的儿女做的一件极好的事情。神的子民为神从大灾难中拯救了许多的人这个事实而欢喜，我们为这件事大大的欢喜。可是我们在启示录11里看到的欢喜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使用的方法。 这就是同一个词，在描述跟真理的仇敌，即神国的仇敌有关的事情时，就呈现出一个特别阴暗的一面。例如，圣经在路加福音22:3里说，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却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关于这处经文，我们将安排在下一讲里继续查考学习。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